普京委中俄協議，普利戈津民調僅次普京。中共公安局步行，致一女子喪生。習近平見布林肯，現場細節引發網友熱議。美前官員稱美中關係比冷戰時美蘇關係更差。樂盟將用五大招對抗中共經濟脅迫。以巴重大衝突致三亡37傷。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聞熱點，我是張欣。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20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俄罗斯近期将战术核武部署到白俄罗斯后，19号俄外交部高层表示，只有当俄和白俄不再受到北约和美国的威胁时，俄国才有可能撤出部署在白俄的战术核武。而中俄曾在签订的协议中反对将核武器转移到第三国。普京以单方思维与习近平之间达成的协议，评论认为普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根本没拿习近平当一回事。俄媒塔斯社引述俄外交部前苏维埃国家司司长波利修克讲法，指俄部署在白俄的战术核武将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习近平在第三次连任后迅速访问俄罗斯，3月21日与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称所有核武器国家都不应该在境外部署核武器，并应撤出在境外部署的核武器，要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并将继续协助。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对大纪元话，俄罗斯并没有信守其诺言，同时习近平给普京的许诺亦未必全部兑现，所以双方心知肚明，条约只是一种表面手段，是做给其他国家看的。现在俄单方面撕毁协议，等于公然打了中共的面，中共试图伪装成战争调解者的形象亦破产了。这件事亦提醒世界各国，专制独裁国家拥有核武器，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时评人唐正远分析，普习签订的这份协约是针对美国，因为只有美国才有在欧洲部署一部分战术核武器，但那个是冷战时期用来对抗苏联核威胁的遗产。现在普京的食言不但公然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条约，亦讲明他并没有真正将习近平当回事，不关心中共的利益是否会因此而受损，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这必然大幅削弱了习近平联俄抗美的基础。如果俄军出现重大失利，危及普京政权，中共无法排除普京铤而走险的可能，这种风险可能将中共拖入无法控制的战争，从而导致中共自己亦出现政权危机。扩散部署核武已是普京最后一张牌，严格来讲他是想用核武来保住位置。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林恩近日撰文指出，俄罗斯已经失去了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经济情势严峻下，俄罗斯经济可能永远无法从这场战争中恢复过来，要成为一个贫穷腐败的国家，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作为中国的采矿基地，俄罗斯将被中国经济削弱，而且北京会是俄罗斯原料大买家，但是习近平不会出好价格购买。另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瓦格纳首领普利戈津说，直至6月18号 ,32000 名先前被定罪并参加瓦格纳部队的成员合约结束后回家了。但据人权活动家罗曼诺娃的调查，瓦格纳招募了48000至49000名囚犯兵。据估算，瓦格纳囚犯兵大约有30000人阵亡，返回社会的人数应该是夸大了。而据俄罗斯法律，好像瓦格纳这样的私人军队公司是非法的。19号俄警方正在全国各地抓捕非法移民，行动已经持续两周。网友说，看来囚犯被普利戈津用完了，绍伊古找到另外一条廉价抗军的途径。据时政推主 Alice Chan 爆料，普京亲自要求普利戈津服从俄国防部绍伊古的命令，但俄军事专家斯特列科夫认为，普利戈津正等待俄军在前线的大规模溃败，届时他本人影响力和威权将大幅增加，他经常在前线与雇佣兵食一样的食物，再加上水军造势， 民调显示，普利戈津支持率仅次于普京。Chan 仲爆料，近日泽连斯基话，俄罗斯而家唯一令佢哋焦虑不安嘅，应该系如何让社会各界做好准备，因为佢哋将失去不惜摧毁本国嘅未来，亦要夺取嘅嘢。俄罗斯将会失去佢所占据嘅领土。我哋嘅去占领化行动，无论响当今定系响未来，都系别无选择之举。我哋嘅军人正在推进，佢哋攻下一个接一个嘅阵地，一步又一步嘅向前。接住我哋嚟睇下本台爆料箱今日收到嘅观众俾我哋提供嘅一个视频，因为视频中音乐有版权问题，我哋无法放出完整视频同声音，请谅解。响视频中，呢名女子话：湖南省慈利县公安机关对我妈妈赵友香刑讯逼供致死。2023年6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嘅时候，我妈妈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但系到下午4点，一个民警打电话俾我，要我赶到慈利县中医院。当我赶到中医院，见到我妈妈嘅时候，我发现妈妈身上有多处嘅伤痕，已经失去咗生命嘅体征。慈利县公安机关佢冇同步嘅录音录像，冇执法记录仪嘅影像资料。慈利县机关办案严重违规，刑讯逼供，一条鲜活嘅生命就咁样不明不白嘅死响咗派出所。我是一个弱女子，面对威风凛凛的公安机关与执法人员，我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只好含泪恳求各位广大的网友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让孩子我妈妈的相关人员受到应有的惩罚。在这里我求求大家了，请观众朋友帮忙在网上传播转发这个视频，如果人人都出来讲句公道话，这股正义的力量才是中共最害怕的。亦欢迎观众朋友将你遇到的突发事件和无法得到公正对待的事情发给我们，我们会在这里为你传播发声。爆料可以发到我们的爆料邮箱 shtv99@gmail.com， 请最好提供事情的时间、地点、事件经过，视频请不要加音乐，容易引发版权问题。北京时间6月19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根据会议现场的照片和摄像，外界观察到布林肯破例没有戴口罩。虽然双方会面的一个小时前，中方才对外宣布消息，但是会议现场却已经齐备鲜花、茶具、名牌，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些细节引发网友热议。从会场照片看，参加会议的两排人中，连王毅和秦刚都戴着厚厚的口罩，只有习近平和布林肯没有戴口罩。有网友评论说，这个应该是一次特殊的恩许。还有网友说，这个完全是在羞辱布林肯。就在两日前，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还是平起平坐立。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行程，布林肯周一上午与王毅会面后，下午安排了与美国商界和驻中外交人员的交流活动，在北京时间傍晚结束行程前举行记者会，宣布访问成果，随后将飞往英国伦敦。资深媒体人方伟在推特发文说，美方在周一公布的布林肯行程中没有列出和习近平见面的一页，中方官员在习近平和布林肯会前的一个小时前才对外宣布，但是会议现场却齐备鲜花、茶具、水杯，与会者名牌都备好，显然有备而来，而且还是精心设计，是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方伟仲说，大家觉得美国人能够读懂吗？中共需要美国远超过美国需要中共。有网友在回复中讽刺中共说，表面上冷淡无情，好像不在乎的样子，实际上迫切想见了，小家子气的矫情。会议现场的照片显示，两排会议台中间装饰着荷花，对此网友评论说，这些花好亮眼，是以荷为贵、荷气生财的意思吗？之前布林肯过去曾在多个场合见过习近平，亦有过不少次交谈。2011年他陪同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访问北京和成都时，就与时任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见过，布林肯当时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18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表示，美国现在和北京的关系比冷战时期与俄罗斯的关系更糟糕，因为当前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周日播出的美国 CBS 面对全国节目中，麦克马斯特针对当前的美中关系表示，这个更糟糕，因为我们的经济已经变得相互关联，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麦克马斯特现在是 CBS 新闻台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撰稿人。麦克马斯特表示，美国错误地估计了中共的野心，认为可以通过接触来改变其行为，但是实际上中共领导层所渴望的事远远超出了他们在对美国所做的事情中做出反应时所要求的一切。他说，中国确实希望确立他自己认为的中心地位。近年来美中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这个涉及台湾、人权、经济间谍、贸易、南海以及乌克兰战争等一系列问题。麦克马斯特表示，两个军队最近在台湾海峡和南海两次差点发生冲突，这个表明中共正试图证明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他说，我认为这个表明了他们希望实现的目标，那就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主要的排他性区域，例如他们已经声称对南中国海的海洋拥有主权。麦克马斯特呼吁对中共最近的侵略性行为做出强烈回应，但他亦表示，在两国之间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少紧张局势很重要，但这个需要双方的参与。欧盟正开发出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对抗专制对手的影响力，保护经济和国家安全。据彭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20号将公布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该战略将概述欧盟面临的商业与安全风险，以及将实施哪些政策抵御竞争对手的经济胁迫。欧盟为确保经济安全，已实施或正在酝酿的五种政策工具。一、反击经济胁迫的工具。今年欧盟成员国商定了一套新的贸易机制，使该集团能够反击利用经济限制进行政治报复的第三国。新反胁迫工具加强了欧盟的贸易防御，并使欧盟委员会能够针对出于政治动机的外贸限制事件征收关税或实施其他惩罚性贸易措施。二、欧盟委员会正酝酿新规定，以限制北京等外国对手在敏感领域的投资。拜登政府官员已敦促欧洲采取行动，防止北京获得具有影响他国安全的敏感能力。今年早先，荷兰宣布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技术，以禁止尖端光刻机的运输。三、内部投资筛查。下个月，欧盟的外国补贴规则将生效，为委员会提供新的权力，防止接受补贴的外国竞争对手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竞争。这一举措使监管机构有权对中企采取行动，使其更难以低价格优势与欧洲公司竞争。四、欧洲议会考虑对希望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实施新的限制。中企已在至少10个欧盟成员国的港口拥有股份，中共政权可能借此获得欧洲货物流动的敏感信息。已经有专家警告说，近年来中国中远集团已经配合中共一带一路倡议，投入了全球一系列港口，北京可能意在掌握重要海运数字化技术与数据。五、欧洲决策者正利用其8.6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来推动贸易协议，扩大欧盟在关键外国市场的影响力。欧盟正与智利、澳大利亚缔结贸易协定，这个将有助于欧盟获得利。这个是电动车电池的关键材料。欧盟委员会仲在与南追共同体就一项协议进行谈判，该集团包括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欧盟仲推出了全球门户投资战略，计划在几年内 投入3000亿欧元，目的是与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竞争。根据阿波罗新闻19号的报道，约旦河西岸再发生重大冲突，以色列军队向巴勒斯坦难民营开火，理由是他们的军队遭到攻击。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杰宁难民营发生重大冲突，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7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的讲法是他们遭到武装团体的攻击，车辆起火，人员受伤，因此被迫还击。半岛电视台报道，突击行动在19号的清晨开始，以色列士兵冲入营地之后就传出枪声，以军发射了实弹、震爆手榴弹和烟雾弹等，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一名遇害者是未成年人。随后巴勒斯坦卫生部确认了遇难者的身份，3人的年龄分别是21岁、19岁和15岁，并表示至少有6人在枪战中受了重伤，包括一名年轻女孩。以色列时报报道，军方表示这次突袭是为了逮捕2名武装团体嫌疑人，在盘查快结束时遭到爆炸装置攻击，最终导致大规模交火。从巴勒斯坦媒体分享的画面可以看到，路边炸弹在以色列军车旁边被引爆，很多士兵受伤。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遭遇攻击后，空中的阿帕契直升机随后向对方射手的地区发射导弹，为了将受伤的士兵从这个地区撤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紧张关系在过去1年间持续升级，自今年年初以来，这样的冲突经常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区域时有发生，已造成20人死亡，多人受重伤。根据以色列时报的统计，在过去1年期间，约旦河西岸有12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大部分是在与安全部队的冲突中丧生，但亦有一些是无辜的平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